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请你赐福我们的敬拜，也与我们同在，也悦纳我们的敬拜，也赐福我们的敬拜。我们从老到小都在你的面前，都是你所感动所买赎回来，来到你面前要将荣耀尊贵权柄都献给你的。求你在我们下边的时间当中格外的来与我们同在，赐恩典给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都是蒙福，来到你面前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来到你面前都是在你荣耀的面光当中，赐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要和他们时间不长了，他要离开他们了。这些门徒呢就开始忧愁，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然后彼得呢第一个就说了，彼得说我为你死都行的，你要去哪儿？我要跟你去。主耶稣说你现在不能去，以后要去。彼得说我现在就要去，我哪怕付上生命的代价都可以。主耶稣说你不要说付生命的代价，你天亮以前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所以这门徒就更加忧愁了，大哥都不行，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就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好处的，与有益处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要把你们接到在那里，接到哪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了主他是要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这些历史历代的先知们所预言的，让我们看到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目的的。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么神也是最终新耶路撒冷建在他的百姓当中，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就为这些门徒呢指出一条路。这些门徒觉得说我为你死都行的，主耶稣说不好死的，这条路不是凭着肉体可以走的，是凭什么？是凭信心可以走的。所以这条路呢是一条信心之路，不是凭肉体所走的路的。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信心之路的第二个，信心之路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不但是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好，我们接下去看主耶稣就是那道路。这是我们复习前边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可以他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而是他使我们可以同他在一起的。然后第四节说我不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主耶稣这里边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一个完成时，就是你们知道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知道呢？你们应该知道呢，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过他们了。前面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这几章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了，对不对？但是这些门徒似乎好像忘记了。多马呢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所以多马问这句话非常合理的，他说我们现在你去哪儿我都不知道，那路我怎么能知道呢？就好像说你告诉我去飞机场我知道走受了401，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去哪儿我不知道，玩问我那条路，那我显然不知道。所以多马就问了说你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那条路我们怎么能知道呢？那么第六节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了，那么主耶稣这个宣告呢是针对着什么呢？针对他的门徒说你去哪儿我们不知道，路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你们是知道的。这个门徒呢就说我们不知道，那么主耶稣就向他们宣告，他说我就说他自己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去到主耶稣所要去的地方，他就是道路，就是你要跟着他嘛，他就是道路，得借着他。然后呢他又是真理，然后他又是生命。所以这三个顺序呢也是蛮重要的，尽管我们觉得说顺序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寻求也是，道路首先必须是对的，道路错了你别的就不要讲。我们的信仰呢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而是一个什么呢？这个道路是唯一的。因为后边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面主耶稣不但讲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讲到的目的地是哪里，目的地是哪里呢？是父那里。也就是说 就好像前面所讲的，神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但是呢，我们要想回到父那里去，必须是耶稣是道路。那么他是道路，道路必须得是什么？得是对的。如果你买个 GPS 路都是错的，那也没用，那上面可以画很多的路，但是它不对不行。所以道路和真理是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这是条真理的道路，也就是说这条道路是什么？是对的，不是错的。然后呢，是生命，这条路是一条生命的路，不是你拖个死尸在前面走的，而是条生命的路，是你自己需要你自己去走的，而且不借着它是不行的，只有它，而是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都知道，以前我们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呢，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实际他们人类就不能够回到父的面前了，就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了。但是主耶稣说，借着他这条路就可以回到父的面前，而且这条路是唯一的。这个宣告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实际我们今天基督徒前面我们唱的那首歌，唯独基督，唯独耶稣，我们看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我们唱了好多段，我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好像有点烦了？啊，不应该烦呐，那是真是太好的一个歌啊！甚至于最后一节什么说，唯独耶稣是我医治我的疾病，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他的唯一的保守之下的。好，那么我们看这里边，耶稣他就是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这个呢，不是主耶稣自己所宣告就宣告出来的，所以我们还可以从旧约当中来回溯这个问题。亚当和夏娃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从神的面前隔开了，那么通往生命树的那条路被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那个轮子转把守住了，回不去了。但是在申命记在利未记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神就为人设立了一条路，是什么？就是献祭之路。不但为他们设立了献祭的制度，而且也为他们设立了祭司，也就是借着祭司的献祭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也就是可以使人的话可以传到神这里，可神的话传到人这里，并且这个大祭司是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这条路是神为人开通的一条路，因此我们就知道利未记所指向的那条路指的是谁，就是耶稣嘛，就是这里边的耶稣。但是是不是在这之前我们就好像无迹可寻了呢？不是的。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3:14到第15节，我们都知道这里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对蛇和女人的咒诅。我们看神怎么说的，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儿，就必受咒诅。什么叫做了这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你就要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这是对蛇的咒诅。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和女人彼此为仇，表现在哪里呢？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后裔要彼此为仇。这里记看清楚，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因为没有女人的后裔的，这里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对吧？我爸爸姓严，所以我也姓严，所以我是我爸爸的后裔。但是这里讲到女人是有个后裔的，然后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留心，这里边不单讲到了女人的后裔，也讲到了女人这个后裔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单数的，说她的种子，她的那个种子。所以这里我们称这段经文叫什么呢？叫救赎的曙光，就是神开始启示他的救赎，说有个女人她将要有个后裔。那我们就知道这童贞女怀孕生子啊，她就是女人的后裔。那么我们又看到了，她可以伤蛇的头呢，蛇呢可以伤他的脚跟，他可以伤蛇的头。那伤脚跟就是一个轻伤嘛，那么伤头就是重伤嘛，伤头就是要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在这里就开始向人启示，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最终怎么样呢？战胜这魔鬼。这里留心哈，这是一个单数的。那么创世纪22:16到第18节，那么这里又讲到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之后， 那么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所讲的话，创世纪22:16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儿，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就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献了以撒之后，那么神没有让他献以撒，而是为他预备了一只公山羊，他献上了之后，耶和华说，好，现在你知道你是信神的，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耶和华神就指着祭子起誓与亚伯拉罕立约，他的约是这样的，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里边没有讲这个福有多大，而是一个大福，非常的大。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这个时候只有以撒，是吧？这一个应许，还有一个以实玛利，只有两个。而应许的呢，只有以撒自己。但是神已经给他说，你有你的子孙很多很多的。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就是得胜的意思哈，得到仇敌的城门就是得胜的意思，一定会得胜的。第十八节说，并且地上万国，好了，万国哈，这个大福，万国是表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同样这里边说使万国都能够得福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也是个单数，是指着一个哈，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就知道圣经称这位耶稣是谁，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在这节经文当中所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能给万国带来祝福的。这里面讲的还是一个哈。那么接下来撒母耳记下7:12到第16节，这里讲到了是神与大卫立约。神与大卫立约呢，这里边我就截取一段，这里这样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坚定他的国。那么这里讲的是谁呢？讲的是大卫，说大卫啊，当你受数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要与你的列祖同岁，就是你也要死的，然后呢你要有个后裔接续你的王位，来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么接下来说，他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当讲到说建造殿宇，我们都知道这很显然指的是谁，指的是所罗门。但是当讲到说他的国位要直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大对，所罗门最后也死了，甚至于我们知道接续他位置的那个他的儿子叫罗伯安，那他在哪里呢？显然这个永远这个后裔肯定不是所罗门。接下来他又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当中给我们讲过了，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基督。他说神从来指着谁说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子呢？只有这位耶稣基督。然后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好，这似乎又回到了人的这个大卫的后裔的层面当中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说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神呢会一直保守这个大卫家，使大卫家这个王位呢一直能够继承下来。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同样也是神应许给大卫会有一个后裔，他的王位会到永远的，会到永远的，会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神应许给大卫他的后裔当中那一个，他的王位直到永远的那一位。那么我们接下去再看路加福音2:10到第12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婴孩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像旷野里边的牧羊人呢宣告着大喜的信息。2:10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因为那些牧羊人都很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说现在有一个信息告诉你们，是个好消息，是与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哈，与所有人都有关系的，不仅仅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系，所有的人都是有关系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基督。好了，基督 这里我们要知道基督是谁，基督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他的百姓所设立的救主。接下来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了，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基督，也就是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是从大卫出来的。换句话说，这里也就是这个基督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这位救主呢，今天怎么样生出来了？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了。而这看到的救主基督是从哪一家出来的呢？是从大卫家出来的，就是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后裔。为什么呢？我们再来看我们有没有想到玛利亚，天使向玛利亚所讲的那句话。天使告诉玛利亚怎么说，说你要，路加福音当中讲的，说你要生着一个，我有这些经文没有？没有。他说你要怀孕要生子，他说我没结婚，我还没结婚呢，我怎么能有孩子呢？他说你不要怕了，这是从圣灵感孕你才有的这个孩子。神这个孩子是谁呢？是神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就是这个孩子是大卫的后裔，因此呢神要把这个大卫的位呢给他，而且他的位到哪儿？一直到永远的，就是指的立约当中这一个的，与大卫立约当中的这个后裔的。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呢，前面我们讲的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人所启示的，就是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后裔，大卫要有个子孙，这个后裔呢可以在大卫的王位上可以直到永远，也就是在以色列家，在神的百姓的家里要做王直到永远的是一个。那么天使宣告的时候，这一位是谁呢？原来这一位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的这一位是谁呢？是基督，是神为人设立的救主。好了，这是借着历世历代先知以及天使所印证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么这位施洗的约翰也指证这位耶稣是谁呢？就是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大卫的那位基督，那个以色列的王。他就做见证，这个时候把谁和谁合在一起呢？就是在他面前在约旦河边走过去的这位耶稣，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这个耶稣和谁联系在一起了？和基督连在一起，和基督连在一起，和亚伯拉罕和大卫之约全部都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就是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基督。那么这里同样讲到了他这个基督的工作是什么？他现在要像羔羊。当我们提到羔羊的时候，我们可能通常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很可爱的抱在怀里的。但是这里边讲的羔羊是什么？是献祭的羔羊。因为他要把自己献上，可以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这位施洗的约翰就指证说他就是。好，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1节到22节，主耶稣长到了30岁，他要受洗。他要受洗呢，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路加福音3章21节，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如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的。看到，想没想到大卫之约里边说的他是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亲。此时此刻，父就为这位在水里边刚出来的圣子在做见证，说这就是我所喜悦的那一位，应许给大卫的，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位，他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他。所以父也在为他做见证。那彼得呢，怎么做见证呢？使徒行传4章的11节到12节，这里11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主耶稣已经被钉死了，对吧？所以已经被弃掉了，人们把他弃掉了，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借着他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不是被弃的，而是最重要的那个房角石。 接下来说，除他以外，除谁以外呢？除这位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就把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做成救恩这件事情和神联系在一起了。怎么联系在一起呢？你看他是从上面看的，他说没有赐下，没有第二条路的，他是唯一的，只有他的名我们才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主耶稣前面向他的门徒有没有宣告过信他的就有永生，不信他的就灭亡？有啊。所以他那个门徒说，哎呀，你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主耶稣说，你们知道路在哪里啊？什么路在哪里？就是信他呀。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只是历世历神界的历世历代先知所启示的这样的一位基督的一个显明，一个显明而已。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开始做这样的宣告，他说我就是道路，回到父那里就是要想蒙拯救，因为我们和神之间隔着是什么？什么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只有这个羔羊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回到父的面前，否则我们回不到父的面前，并且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资格，因为只有他有这样的资格做这件事情，使人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人不能够拯救罪人，因为罪人本身自己也需要被赎罪的。就好像即便是我们说以色列的大祭司亚伦，他也需要为自己赎罪的，因为他也有罪，他怎么能够替别人担当罪呢？担当不了的。所以只有这位神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位格的圣子，他有这个资格，他有愿意，他又有这个能力做什么？所以是神把他赐下来，给我们成为这一条唯一的回到父面前的道路。好，我们看，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资格了，而且只有耶稣才有这样的资格了。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接下来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在讲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哎，这个宣告主耶稣之前有没有讲过？讲过，第八章就讲过啊，一会儿我们会讲的。你们若认识我，就是认识父了，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哎，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宣告的。你不单说认识他，而且你就已经看见他了。我们中国人写，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得写信呢。我们那时候往家里边没有 email 的，都写信。写信的时候，通常都第一句话都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真这么写哈。然后下边什么？对，见字如面，或者见信如面，就你看着信了，就看着我了，能看见吗？看不见。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讲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完全的把父彰显出来，完全的精确的把父彰显出来。好了，那他的门徒呢又不明白了，门徒这个腓力都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说，那既然你一直在讲父，哎呀，是多么的伟大，这个神啊多么的伟大，你的父多么的伟大。他说，如果我们要能够，现在你常与我们同在，对吧？现在如果你要能把你的父显给我们看，那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所以首先说，你还不认识我吗？因为他跟随这么长时间，主耶稣讲了很多的道，对不对？又做了很多的神迹，在他们当中与他们生活几年之久，主耶稣，你们难道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一件事情，说见到了他就是见到了父。那我们马上就想起了一件事情，约翰福音，也是约翰福音前边第一章的十八节，怎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原文当中呢，这里讲的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神把他显明出来。 所以这位耶稣呢，就是来显明这位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见神，人是有罪的，神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见神的人是不能活的，即便是摩西也不行。摩西说，哎，我想见你的荣耀，耶和华神，不行，你见我的荣耀你就死了。这么一位伟大的摩西都见不到的，但是神却要借着他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显明出来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见了。还记不记得前边天使所宣告的，为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生了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看见了，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看见了。好了，这里用的是什么呢？是表明，表明出来。所以英文呢讲的就比较明白一点，就是使神可以知道，就是你借着这位父怀中的独生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位神，而且是什么呢？是完全的知道，清楚的知道，非常精确的知道，不是马马虎虎的知道。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三节，这里说基督是谁？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当摩西向神发出呼求说我要见你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见不了我的荣耀，见我的荣耀你就死了。所以你看我的背影吧，看了背影他的面皮就发光，大家不敢看，他这里拿一个手绢挡上，不能看。但是这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呢？我们借着这光辉啊，我们借着这光辉就可以见到这荣耀。我们通常我们都很少去直视这个太阳，因为太刺眼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光辉啊，是不是？我们看到外边，我们看到光辉，我们就说哎呀今天太阳很好啊。你不需要看一眼太阳然后说哎呀太阳今天有太阳，你从它所发的光辉当中你可以知道今天阳光不错，天是晴天不是阴天。你外边一看说今天哎呦外边黑黑的没有光辉，你就说啊今天阴天，太阳没出来可能要下雨，对吧？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借着这光辉可以认识神的荣耀。接下来他讲到重点来了，说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本体的真相。这个本体啊就讲到了神自己，真相呢就讲到的是完全的精确的完美的，能把这真相体验出来了，没有任何一点瑕疵的。不是说哎呀他的眉毛好像是弯的，他的眉毛没有这点区别的。我们讲说有很多的赝品哈，赝品呢，那些名画有很多的赝品画得很像，就为了卖个好价钱嘛，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赝品，它就是它本体的真相。然后后边就讲的说他用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位的圣子呢，他承担着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就好像他在前几章所宣告的，怎么说？他是要洗净人的罪的，洗净人的罪。那么这一部分被洗净罪的人呢，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耶稣，他不但是道路，他是唯一的道路，因为他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父在创世以前为所预备的，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只有他可以全面的完整的将这位父表明出来，才能够彰显出来。我们看到我们同样，我们人呢也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也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完全体现上帝的本体的真相呢？体现不了。我们所有的是一个人性，但是这位基督他可以完美的体现上帝的一切的丰盛，用哥罗西书当中所讲，他本性当中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边，所以他是有这样的资格的。因此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里用到一个像，好像和前面那个光辉和这个荣耀之间呢有一个对比的，他的像能够完全的就是体会出来他的。那么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首生的，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所以耶稣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什么？他是首生的。那么我们人就会想说， 实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道理呢，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首先说神还能生吗？所以你知道就衍生出来一些异端邪教，怎么说呢？说有个神天父，还有个天母的，要不圣旨哪来的？他们哪生的呢？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当讲到是手生的，实际上是指他非造，非造的本性，他非被造的本性。另外一个呢，讲到是他与一切被造界的区别和神这个永恒界的一个本性的。什么叫他是手生的呢？手生的意思就是在永恒当中而生的，而为永恒，为神所生而为神，为神所生而为神，永恒当中所生而为永恒。所以这里边讲到他就是神自己呀，他就是神自己。但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只知道这是三位一体的，他是第二个位格当中的圣子，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资格来给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他是绝对无罪的。那么有一个，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个麻风病患者来到他面前，要求主耶稣医治他。他怎么说？主耶稣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只要你肯，我就必能洁净了。”所以他怀疑的不是主耶稣的能力，而是怀疑你愿肯不肯。主耶稣说：“我肯，你快洁净了吧。”所以我们当讲到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拯救人的时候，他不但要有资格，他也要愿意，他还要有这个能力，却一样的不行。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当然想救我们的儿女了，但是救不了，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救的。所以主耶稣宣告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想回到父那里，必须借着他。借着他什么？借着他的救赎，因为他是父怀的独生子，是在永恒当中神为人所预备所指定的，就这一位，他是救赎。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喜欢呢，就是把一些制造偶像。我们当讲到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主耶稣带着他亲爱的门徒上了山，上了山之后，突然主耶稣变了形象，变了形象又有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是谁？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所以门徒就很开心，哇，我们的老师竟然能够和以利亚、摩西，哇，三个人，这简直太好了。所以他这个彼得就说师父，咱别下山了，咱就搭三个棚，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咱就住这儿了。然后我们几个就不住帐篷了，挺好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就把谁呢？把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并列了。所以父就不高兴了，瞬间把摩西和以利亚提走了。然后怎么说？这个才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听他的，不是那两个，不是那两个，不是那两个，而是这一个。虽然这位摩西拯救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了埃及，哇，进到了迦南地，那也不行。这位以利亚打败了400个巴利的先知，也不行。唯有这位基督，唯有他才是有这样的资格的。为什么？只有他才是爱子，他是为人所设立的，神为人所设立的。那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2章4节到第6节，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是万人的，是愿意的，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在强调说，只有一位，就这么一位，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必须借着他这位中保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的。然后他说，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救赎，他的舍己，他的死，他的救赎才能够完成的。而任何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都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也不具备这个资格的，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接下来再看，那么主耶稣呢，也没有停在这里，而是继续要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与父的同一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哈。主耶稣这里说，前面他讲到的是什么呢？前面他讲到的说，你认识我就是认识父，认识父就是认识我，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这是讲到是看见哈和认识。接下来第十节，主耶稣就进到了更深一个层面的启示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你不信吗？哎，这时候讲到说，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什么叫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就一个嘛。那么接下来他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自己的事，做自己，做他自己的事儿。他说，我讲这句话给你们听，不是我自己在这里宣告，而是什么呢？说是我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父让我使你们知道这件事儿。他说，不是我自己在这里拿着鸡毛当令箭，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的。然后十一节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看他又在讲，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面。他说，我向你显明这件事情是父在我里边做事情来显明我们俩真的是在一起的。那么接下来说，你们当信我，父真的在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说既或不信，说即便我说这句话不信，说也当因我所做的事儿信我。主耶稣这里边不是第一次在讲这句话，前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也当我做的事儿信我，是指什么呢？他是基督，因为你信律法也必信我，你信摩西也必信我，你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也必信我。他是谁？他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人的救主。但是这里讲的不是了，他说，你看我所做的事儿，你就知道父是在我里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我没有自己乱做事情的。那么主耶稣在讲到显明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之前呢他是讲过的，讲到他与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之前是讲过的，这里边没有的。第八章当中呢，当主耶稣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犯了淫乱，那些人就把他拉到了主耶稣面前，说怎么办吧，按照摩西的律法是不是打死他？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第一个投石头打死他。最后这些人走了，主耶稣就跟这些人说，你们，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对不对？那么犹太人就开始挑衅，因为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你的罪赦了。那么犹太人就开始挑战主耶稣的权柄，说你凭啥你就要赦免人家罪呀？你谁呀？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的。那么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这样说，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从我父那里得到的权柄。那么这些人就说，那你父是谁呀？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父，你不认识我父，也不认识我。这里也讲到，同样讲到的认识。那么在第八章接下来，这个犹太人呢就说，你谁呀？你难道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吗？他们就拿亚伯拉罕呢来压主耶稣。那么第42节呢，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像你们所说的一样，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这是讲到父是他的什么？是差遣他的人，是差遣他的那一位。那么在第十章的时候呢，主耶稣讲到他是好牧人，他要为羊舍命，借着他的死呢要赐给羊生命。所以这些人又开始向他挑战，你是谁呀？你可以赐人生命呢？那么主耶稣呢，第37节呢同样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就开始进到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么这个前第八节当中的两次，还有第十节当中的一次所讲到的，这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父为他做见证，为他的身份做见证，为他的身份做见证。但是和这里边主耶稣所讲的见证呢有一些出入的，而这里边的重点 他是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他和父之间的同一性，和父之间的同一性。前面是为他的身份是基督来做见证，那么从这节第14章这里边讲的是为他的同一性来做见证，这是非常非常对犹太人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当定主耶稣罪的时候，其中一条是什么？亵渎神。为什么亵渎神呢？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申命记当中，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说你们进去之后一定不要和迦南本地的人通婚，而且你们要把他们怎么样？杀光，全部赶走，一个都不要留，一个都不要留。因为你们若与他通婚，无论是你的女儿嫁给他们，或者你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太太，你们就我的心就会被引诱去敬拜他们的神，这是不可以的。你们不可以效法迦南本地人的这些恶俗，你要通婚的话肯定就不行的。但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没有杀光所有的迦南地的人，也没有完全赶走，而是把他们给留下了一些，而这些人就正如耶和华神所警告他们的，就成为他们肋旁的刺，他们就开始产生通婚，因此他们怎么样，就开始迦南地就开始拜偶像的事情就大大的兴起。尽管神兴起了周围的列国在管教他们，但是他们都改不了拜偶像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拜偶像实际上就是离弃神呢，拜偶像的意思就是离弃神。所以呢，以至于到后来神兴起了谁？兴起了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啊，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在公元前722年怎么样，就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了。因为他们拜偶像成风的，并且在公元前587年又兴起了加勒底人，就今天的伊拉克人，也叫巴比伦人，他们就灭了谁？灭了南国犹大，所以犹太人从此就被灭掉了。但是当我们去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过了神所应许的70年之后呢，回归的时候呢，开始建立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真的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敬拜独一真神，不拜偶像了。但是他们又因此他们也不能够接受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的，他们之前是因为拜偶像遭了灭顶之灾，所以这个又来一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用非常的极端的手段来对付耶稣，而没有去查考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当主耶稣讲出这话的时候，我和父在我的里边，我在父的里边，这以色列人啊，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看你不单是知道父，而且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父了，你已经看到父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神怎么能有儿子呢？甚至于包括今天的你知道那个伊斯兰教也是一样的，他们只能接受说耶稣是个先知而已，但是他的先知呢是比摩西要差一点的，他不能够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圣经当中却多处的经文，神自己都在做着这样的，他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都得听他的，他就是唯一的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一位。以至于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神从来指责哪一个天使说我今天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亲，没有，唯独这位耶稣。所以为神所生而为神，他和神是同子的，生呢是表示同子的，人一定会生出人的，猫一定会生出猫的，狗一定会生出狗的，苹果树一定是结苹果的，苹果的籽儿你种下去一定是苹果树的。所以神呢生神，在永恒当中而为永恒。所以主耶稣这个宣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中所讲的话的一个具体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呢，他不是自己乱说的。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人，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永恒性，耶稣的永恒性，他是太初就有的，不是像人一样有个时间线开始的，没有的， 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在永恒当中就是与神同在的，与神在一起的，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来救我们，成为我们可以看见的，似乎和我们一样，我们就可以小看他。他是神，他是神。我们而且也不可以这样想说，我们通常说儿子一定比爸爸小，不是的，圣父圣子他们是同一位神的。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彼得保罗呀，保罗是一个大家，用今天来说是个大家，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很敬虔的，很有才气的，很敬虔的这样一个人。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加拉太书当中也讲过，他是敬虔人当中的敬虔人。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认识基督了，基督是那么以前我所有的那一切呢，我认为对我是有损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他说不单是我所拥有以前所看重的这一切我以为是有损的，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至宝呢？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那些都是不好的，而是这些跟认识基督相比呢都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所有拦住我的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呢，这些都是有损的，都是有损的，都要把它拿掉的。然后他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里边讲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是为基督，为了认识基督而要丢弃这些事情，看作粪土。任何一件事情和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放在一起相比较的时候，当拦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当作粪土一样把它扔掉，很讨厌的把它扔掉了，得是为了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呢，保罗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这是信心的唯一的道路，它是唯一的对象。以前我们讲过的，什么叫窄路呢？什么叫窄门呢？什么叫窄路？什么叫小路呢？就是唯一性嘛，就是唯一性，别的都走不通，只有他走得通。以至于保罗说，这世上任何一种东西，名誉、地位、金钱、健康，所有的这一切跟认识耶稣基督比，都你如果拦住你认识基督，像粪土一样把它扔开。但是保罗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种清高哈，视金钱如粪土，视名誉为粪土，都是粪土，不是哈。名誉好不好？名誉好。金钱好不好？金钱好。地位好不好？地位好。但是如果和认识基督拦住我认识基督了，那你就要把它当作粪土一样把它扔掉，因为这俩是不具可比性的。所以我们今天有金钱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花这些钱，我们要做好管家。如果我们有地位，我们怎么做呢？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的权柄。如果我们有名声，我们有名声我们怎么办呢？不是荣耀我，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我们彰显出来这个荣耀不是我的荣耀，是我主的荣耀，对吧？我的名声是我主的名声，不是我的名声。大卫就是这样子的，大卫非常看重主的这个荣耀的，非常看重的，甚至于他为了主的荣耀，为了耶和华神的荣耀怎么样，肯面对巨人歌利亚的。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了是什么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因为我们在这基督里边可以得到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义的， 因为这个义呢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罪呢是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的，只有义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个义呢我们是没有的，这个被造界是没有的，只有神从天上借着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并且复活，怎么样做成了这个义，然后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信心之路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并且他是唯一的，因为只有他才是神父怀中的独生子，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预备的这样的救主。现在他只是道成了肉身，我们不应该认他道成肉身而轻看他，这并不影响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不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现在已经坐在父的右边。由此凡信他的就必蒙拯救，信他的，这是条信心之路，信他的，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所做的父都是认同的，他所说的父都是认同的。主耶稣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说，怎么说？凡信他的，凡他所拯救的，他一个也不丢弃。父说好，一个也不丢弃。为啥呢？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我，我与父原为一，只不凭自己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我说的话都是父说的。所以我们信神和信基督是一回事，信神的必信基督，信基督的一定信神，爱神的一定爱基督，爱基督的一定爱神。所以这是我们信心之路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所考察出来的是，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哈，都是在哪件事情出问题了呢？都是在一件事情出问题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一种这种异端的时候，我们若不知道圣经当中怎么启示我们这个耶稣是谁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辨别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这些错谬当中的。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来看耶稣他是如何的来宣告他自己身份的。他的门徒怎么说？父怎么给他做见证？先知如何的说？啊，我们就很清楚，原来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并且是神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独这一件名，唯独这一个名，因此这一个名的靠着可以得救，你当然也不会靠自己了嘛，所以你也会视律法主义为粪土，你也会视自己的靠着律法所行出来的那个义呢，如粪土中的粪土。所以我这些弟兄姊妹不是道理，不是道理，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太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我们真的自由了。我们的愁苦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忧愁从哪里来呢？我们无法摆脱我们这个罪啊，没办法摆脱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罪，你知道罪人他都知道罪是有个下场的。有时候我会看了一些那个新闻上面报那些被抓起来的那些人，你知道抓起来那记者去采访他，说此时此刻戴着手铐啊，此时此刻有些人马上要面对刑场了，说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法？绝大部分我听到的答案都是这样，我早知道有今天。他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的，但是他们是无奈呀，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盼望，而且这盼望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盼望。由此我们的自由是极其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面对罪的自由，面对罪的自由，面对罪的自由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犯罪，而是我们可以自由的不犯罪啊！你这个多喜乐啊，就好像你打败了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歌利亚一样， 这个哥利亚我一直都打不败他，但是我主把他打败了，哎，我也赢了，我也胜利了，这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用今天的结束的经文来，我们来彼此勉励，认识他。彼得说，你越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至宝，你就越多有平安，你就越多有恩惠，你越多的认识这至宝基督，你就越能够脱离从肉体所来的一切的败坏，你越多的认识这位基督至宝，你就越得的能够有得益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圣灵的果子结的就多而又多。所以信心之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断地去认识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觉得说，哎，我信耶稣了，这事就结束了，没结束。因为神所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是没问题的，并且他要赐得更丰盛。所以盼望我们都去追求，在神面前去寻求那更加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这独一之路，就是借着你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你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你牺牲自己成就这救恩，使我们这些灭亡的该灭亡的人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并且你说你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也不改变的，你去，你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有一天你要来接我们回到父的面前，并且有你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做印记，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和你启示这话语的圣灵，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的真实。愿你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边，坐在我们周围，我们众肢体的当中，坐在教会当中，使我们的信心得以看见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